土行孙夜入泗水关，前来讨五云陀。你就说这人啊，这品质就差点，做这事儿背着姜子牙不知道，他总觉着自己与众不同，结果吃了个大亏。孔亮拎着他进了帅府，韩荣众人一见大吃一惊啊，哎呀县长，这是谁呀？土行孙是个小偷，怎么回事？他想偷我的五云陀。院里头准备的干柴，拎了几桶鱼油泼到这柴火上，然后把口袋放在当中，一气先吩咐一声点火，火点着了，就光这种火烧不了土行孙。这孔亮站到旁边，嘴里面面有词，就见他使用了三昧真火，眼睛鼻子嘴冒出三道绿色的火焰，再配上木头烧的火，这家这温度可升高了。但见烈焰飞腾，满院的人都在这看着，土行孙在乾坤袋里可受不了了。哎呦，可要了我的命了，可烧死我了，师父哎，你宝贝徒弟没命了，哎呀，要再烧一会儿就没救了。可就在这时，半悬空中站定一人，脚架云光，手拔云头往下观看，下面发生的事儿，这人全看在眼里，说了声善哉，是紧皱双眉呀。来者是谁？正是土行孙的老师巨留孙。巨留孙呢，来了一会儿了，他可不知道发生这种事情，他是奉了玉虚宫的法牒到泗水关来帮着姜子牙的，哪知来早不如来巧，正赶上土行孙用地形术进城偷骆驼，让老真人发现了。老真人心说，这个奴才太不像话了，身为周朝大将怎么成了小偷了？这个无用的东西，我看你是自讨苦吃，我先不救你，让你先受点罪，吸收吸收教训。后来他一看，一气先孔亮用三昧真火烧土行孙，那他可不干了，再烧一会儿这徒弟不完了吗？巨留孙在空中运用法术，但见一溜金光冲进火海，把乾坤带卷起来，就拎到空中，这算把土行孙给救了。孔亮呢还不知道呢，还在那做法术呢，暂且不提。但是说巨留孙用手抓住乾坤带，脚架云光，来到泗水关外，把口袋放下，嘴儿打开一抖了，把土行孙抖了出来。呵，这土行孙呢，这惨劲儿就甭提了，好半天才缓过这口气儿了。哎呦我天哪，一会儿我都归位了，我成了烤地瓜了，我哟。他一看师父在这站着呢，土行孙急忙双膝跪倒，师父是您把我救了。呸，没出息的奴才，你想要干什么？哎，真把我的脸面丢尽，人家收那徒弟轰轰烈烈光明正大，可惜我收这么个徒弟是个小偷， 师傅您别这么说呀，他我偷也是有原因的，要不把他的脚力给偷出来，想制服他他又谈何容易。当然了，我也有点私心。他这别说了，赶紧跟我回营去见你江师主请罪。拘留孙领着土行孙等回到营盘，见着姜子牙，姜子牙大吃一惊啊，不知道出这事儿。一问土行孙，果然如此。子牙大怒，把桌子一拍，噔！土行孙，我在金台拜帅之时，曾经宣布17条禁律54斩，你清楚不？师叔，我当然是清楚了。没有本帅的令箭，你私自离开营盘，潜入泗水关，前去围道，这还了得吗？若不杀你，难以服众。来人，把土行孙推出去杀！土行孙一看姜子牙真急了，给他吓坏了。哎呀，师叔饶命！师叔饶命！各位给我求求情吧！各位啊，咱平常处的都不错，各位给求求情吧！满营众将全都跪倒了。二郎杨戬也说好话：“师叔啊，土行孙所作所为，理应斩首。但是呢，此人自从保了大周，屡立战功，而且晋武官正在用人之际，望师叔高抬贵手，给他记大过一次。往后如有再犯，杀他个二罪归一。”你说大伙都求情。尤其是邓婵玉哭得跟泪人一般，跪在姜子牙面前，他也不说求情，就要求姜子牙把他们夫妻一块杀了。他说土行孙进城我知道，我没禀报大帅，我也要担一部分责任，其实呢就是向着他丈夫。姜子牙能真杀他吗？无非是吓唬吓唬，借这台阶也就下了。好吧，看在众位的份上，就记他大过一次，推回来。把土行孙推回来了，土行孙大喜：“师叔哎，我就知道您舍不得杀我，是不是呢？尤其正在用人之时嘛，我多谢师叔了。”姜子牙一看这位蒸不熟煮不烂，拿他真没办法，说记大过一次也没记，让他站在一旁。说话间呢，这天就亮了。刚用罢早点，就听见营外鼓声大震，报事的蓝旗撒脚如飞，跑进中军保障，报启禀大帅。泗水关关门大开，有一个出家的老道，口口声声要讨敌骂阵。姜子牙一听就知道，一气先孔亮。这孔亮挨过一打，身边没打怎么地，如今又回来了，看来难免又是一场血战了。他问身旁的巨留孙：“您看应该怎么对付他？”巨留孙一笑：“我这次来就是给你帮忙的，可以收服一气间，要如此这么办，这么办如此，好吧，就按您的主意办。”姜子牙在营前亮队，等见着一气仙孔亮，这孔亮是破口大骂。因为什么呢？昨天晚上他火烧土行孙，后来这劈柴也烧没了，他一扒拉一看，乾坤袋也没了，土行孙连个骨头渣也没剩下，这怎么回事呢？后来一算明白了，闹了半天巨留孙把他徒弟给救走了。一气仙是气上加气，你看他这名儿也不太好，一气仙，这人动不动就爱生气，勉强忍得天亮，这才领兵讨战。他知道巨留孙肯定在姜子牙的营盘，因此作命叫巨留孙前来见他，他要问一问为什么纵容徒弟当小偷，你把他乾坤带弄到哪儿去了。没想到巨留孙没见面， 由姜子牙出面来对付他。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，一气先用手点指姜尚，你有什么能耐？前者动手你占了便宜了，趁我未加注意用打身边打了我一下，这次你再积极打身边，你看能打得动我打不动我，拿命来。姜子牙晃动宝剑，假装在这应酬着，巨留孙躲在门旗后面偷着就拿出捆仙绳，这是他的震动之宝，百灵百验，嘴里掐诀念咒，金蛇狂舞，是直奔一气仙。孔亮光对付姜子牙没防备，这手叫捆仙绳捆了个结结实实，摔下金睛驼。这金睛驼一看主人被拿了，把脑袋一拨了，自己回了关了。就这样姜子牙大获全胜，活拿一气仙，回到营盘，大家归坐，子牙传令把他推出去削手，要砍他的脑袋。哪知道刀斧手换了十把刀也没砍动，把刀全给崩坏了。大帅，这家伙脑袋脖子浑身上下太硬了，刀剑不能伤身，用火烧。结果烧了俩时辰，连汗毛也没烧动。子牙大惊，问巨留孙道兄，这该如何是好？哼，这是他自作自受，既然刀剑不能伤他的身，火还练不动他，我有一法，军中有没有铁箱子铁柜之类的东西？有啊，准备个大号的抬来。有人到后面去找，时间不大，抬来个大铁箱子，把盖儿掀开。巨留孙说，这捆仙绳我也不要了，不然的话他就跑了。把一气仙孔亮放在铁箱子里头，把盖儿扣上。巨留孙写了两道符，狮子插花封在箱子上头，命人用车装着，把他扔入北海永趁的海底。如果有人救他，他算捡着命了，要救不着他呀，永世不得翻身。就这样有人把他投入北海了。该着这一气仙孔亮不死，在扔他的时候被人发现了，这人名叫水火童子，是碧游宫通天教主的一个徒孙，正好办事去途经北海，看见这件事儿。等扔他的人走了之后，水火童子把箱子从北海捞出来了，一看上头有十字花的封皮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撕起去把箱子盖周开一看，里边有个人。等把他拽出来，把绳子解开，一气仙孔亮长出了一口气，善哉善哉呀，真是死而复生。说着倒身下拜，谢过水火童子救命之恩。水火童子仔细看，您不是蓬莱岛紫霞洞的一气仙孔师兄吗？哎呀，是你呀，你不是水火童子吗？是我。我说老真人，您怎么了？怎么没事跑箱子里待着去了？哎，我不愿意待也不行啊，是这么回事。哦，那么说捆您这是捆先生啊，巨留孙干的。那么请问老仙长，下一步您打算怎么办？我没别的可说，想要报仇我是办不到了，我只有上碧游宫 去见教主前去请示。好吧，我也回去，咱们结伴同行吧。就这样，他们俩一块儿到了碧游宫来见通天教主。前文书咱说过，这通天教主别看是三教的圣人，心胸狭窄呀，从心底往外对他两个师兄老子和元始天尊不满，故此命万仙道人拿着四口宝剑到界牌关摆下一座诛仙大阵。可正这时呢，一七仙孔亮和水火童子又来了，跪倒在莲台之前哭诉前情。这孔亮就把巨留孙的事情讲述一遍，说这姜子牙也太猖狂，仗着他是昆仑玉虚门下，是为所欲为呀，专跟咱们截教的人为仇作对。通天教主大怒，好吧，现在你就回泗水关。教主，我打不过他们，好吧，我给你一件宝物，不敢说把他们斩尽诛绝也差不多少，不仅是平常的将官，就是十二位上仙到了泗水也难逃活命。通天教主说着，用手一拍胸脯，不知道的心他恶心的，哪知道从肚子里吐出一粒珠子来。哎呦，这珠子这个亮，霞光万道，瑞彩千条，个头大小就好像现在使那乒乓球似的，往掌心一托，告诉一气仙孔亮，这珠子的名叫混元神珠，你拿去吧，但使用完了还得给我送回来。哪个不服就用混元神珠打他，我教给你咒语，这么念。孔亮大喜呀，一个劲儿磕响头，双手把混元神珠接过来，辞别了通天教主，返回身又来到泗水。呀，这泗水关可热闹了，在他不在的这时候又发生点事情。那个韩荣呢，早就心里没底，打算三十六计走为上策，偏赶这时候一气仙孔亮来了，勉强对付了几天。后来一听孔亮叫人抓住了，韩荣一瞅完了，怎么也支持不住了，干脆还按原来那么办，跑吧。但是跑跟跑不一样，怎么个跑法得商量商量。首先他把他的家族全集中起来了，开了个碰头会，说明自己的意思，家族的人一听高，也只好如此了，不然的话姜子牙打进泗水关咱都活不了啊，不如及早逃生。韩荣一看大伙没什么可说的，收拾东西笨重的家具不要了，有人就行啊，就带着金银器软。这人呢都有病，等要一走的时候看看什么都舍不得扔啊，这一点那一点脸吧脸吧就是一车，把韩荣给急的，快快装车，四更天以前咱就得全部撤离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他俩儿子一个叫韩生，一个叫韩宝，学艺回来了。哥俩走进帅厅一看就愣住了，爹，您这是要干什么？儿啊，大事不好，快随爹逃走吧，泗水关守不住了。两个人闻听冷笑一声，爹，您可不对啊，有道是家贫出孝子，国乱显忠臣， 在这节骨眼上，我们只能死守而不能后退。老头一听急了，呸，胡说八道，难道你们还有什么好主意吗？爹，我们就是为了守城回来的，您老人家只管放心，我们廖石小计管教姜子牙全军覆灭。